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8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关于圣德的要理讲授，这一次省思了忍耐的德行。教宗首次亲撰圣周五苦路经默想。加拉格尔总主教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新闻一台采访，在采访时表示，需要以谈判来止战，防御之道在于协议。忍耐是耶稣在受难时让我们看到的那个美德。的确，他温和且顺从地接受了被拘捕、记耳光和不义的判决。教宗方济各3月27号逾越3日庆祝前夕，在保禄六世大厅主持了周三公开接见活动。要理讲授的主题就是忍耐的德行。教宗指出，在福音的记述中，基督在被比拉多面前没有反告指控他的人，而是忍受兵士们的侮辱、唾污和鞭挞。他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宽恕将他钉在木架上的人，在十字架上不回答人们的挑衅，而是施予慈悲。这一切都提供给我们一个教诲：耶稣的忍耐不在于他坚韧地抵抗痛苦，而是一种最大的爱的结晶。圣经屡次向我们揭示，天主看到我们不忠，总是缓于发怒，不宣泄自己对人的邪恶和罪过的厌恶，而是每次都随时以无限的耐心重新开始。教宗表示，对圣保禄而言，宽恕人的罪是天主之爱的首要特征，但这也是每一份大爱的首要特征。这爱懂得以善待恶，不将自己封闭在愤怒和沮丧中，而是坚韧并重振精神，在忍耐的根基中存有爱。正如奥斯定所言，一个人承受任何苦难的能力越强，在他内的天主之爱就越大。因此，懂得忍耐的基督徒见证了基督的爱。教宗举出在日常生活中忍耐的榜样，如妈妈和爸爸、劳动者、医生和护士、病患，他们每天都要默默地以忍耐的圣德来美化这个世界。可是我们通常不能忍耐，我们需要忍耐，它为我们继续前行乃是必要的维生素，但我们本能地缺乏忍耐。但如何学会忍耐呢？教宗指出，需要与当今流行的思维逆流而行，不让急于求成和全部且立即来主宰。这种心态不但不等待情况的成熟，反而使人受到挤压，强求即刻发生改变。教宗告诫说，急于求成和没有耐心是灵性生活的敌人，但天主是爱，爱不会让人感到疲倦，不会暴躁，也不会下最后通牒，而是晓得等待。忍耐的德行是圣神的果实，为了增强忍耐，需要祈祷，向基督的神祈求这份德行。教宗吩咐道，尤其在这几天，瞻仰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效法他的忍耐，这将对我们有益。将最讨厌的人带到他面前，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训练。这首先要求我们以怜悯、以天主的目光注视这人， 懂得将他们的面容与过错区分开来。我们习惯于以人的过错来将他们分类，不能这样，这不好。我们要寻找人的面容，他们的心，而非他们的过犯。教宗强调，忍耐应得到培养，因此需要放宽眼界。例如，不要只盯着自己的烦恼，而是看到别人更大的痛苦，好能学会承受自己的痛苦。正如施主篇所邀请的那样，记住，只要为爱天主而忍耐，无论多么小，都会得到天主的赏报。教宗最后鼓励信友们，在受考验时，需要满怀信心地敞开心扉，怀着希望接纳天主的心意，因为天主不会让我们期待落空。教宗方济各今年首次为圣周五在罗马斗兽场的功败苦路撰写默想，主题是在祈祷中与耶稣走十字架苦路。圣座新闻室解释道，这个主题让我们了解每处苦路默思的深刻特性，将是一个以耶稣为中心的默想与灵修行动。耶稣走了十字架的苦路，我们也同他一起走苦路。教宗礼仪处礼仪长拉韦利总主教2月29号公布了教宗方济各圣周礼仪活动安排。依照传统，教宗将在罗马市中心的斗兽场亲自主持功拜苦路活动。在教宗方济各宗座牧职任期过去的11年，苦路经默想的撰写者来自普世教会不同的方面，他们分别是枢机、教区主教、修会会士、家庭成员、青年、学生、夫妻、传教士、移民、战争难民和学者。在莫斯科发生的恐怖攻击以及欧洲和世界普遍动荡的局势，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新闻一台采访，谈论了这些议题。这位圣座神长也提到教宗的健康状况，指出他看起来强健，精神刚毅坚定，但他这几天也许是为了圣周礼仪的缘故，试图在心力上取得平衡。无论如何，他总是能带给我们惊喜。这段采访已于3月26号晚上播出。加拉格尔总主教的这段访谈从莫斯科近日遭受的袭击出发。总主教说，这是一件恐怖的事，应当促使大家反思，因为我们看到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只想摧毁和使人受苦的元素。他指出，莫斯科的惨案恐怕会导致全球局势雪上加霜，一个国家遭受这种创伤也可能会强力反击，例如以色列10月7号后做的反击一样。我们之前认为，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在冷战过后，国家之间通过谈判、交谈、协商和对话解决了他们的冲突，建立起秩序，而当前的这一切动荡是秩序瓦解的结果。再者是对我们的体制失去信心，首先便是联合国、欧安组织，他们数十年来是我们社会的支柱，但如今无法也似乎无力应对这些严峻挑战。把目光转向乌克兰，以及教宗日前呼吁的谈判之路。总主教阐明，教宗一向说，战争最终要到谈判桌上。我相信，教宗有意鼓励乌方为国家福祉进行对话。同时，我相信，圣座向来与俄方态度明确，要求他们也必须释放出这样的讯号，开始停止对乌克兰领土发射导弹。冲突、武装和每天的所有冲突都必须停止。 加拉格尔总主教继续引用教宗的思想来回答有关欧洲防御计划的问题。他表示，欧洲必须为防御负起责任。与此同时，防御不光是武器问题，整体防御要通过体制来达成，以及促进人民间的协议。沿着这条思路，总主教强调，我们必须尽力避免乌克兰的战败，因为这样会导致事情彻底改变。教会、圣座和教宗所坚持的是为和平奋斗，努力促进和平，不可想着促成战胜或战败的方案。中东战争也是加拉格尔总主教畅谈的一大重点。他先是提到加沙地带灾难性的处境，然后重申以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谋求未来。这个方案需要努力和牺牲。先前似乎被束之高阁，但现在国际社会愈加谈论这一方案。圣座神长表示，这带给我们一丝希望。圣座始终持续坚持这个方案，但很多人认为它已经不可能实现。此时，我们看到约旦河西岸出现严重困境，加沙地带本身也是前途堪忧。但至少人们现在发现必须寻求政治解决途径。几天前，在美国弃权的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加沙停火的决议。这自然开启了新的篇章。加拉格尔总主教认为，这是强而有力的讯号，显示出美国政府不能继续一直寻求同样的立场，利用他的否决权来阻止联合国的每个行动。事实上，此决议也展现出联合国绝大部分国家的立场是要终止战争，带来和平，拯救那尚可挽救的。至于还在哈马斯手中的以色列人质，总主教证实了与人质家属的多次联系，他们请我们帮忙，而我们竭尽所能。谈到哈马斯，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表示，这个恐怖组织没有作为政治实体的前景，他们也必须放弃摧毁以色列国，他们也必须多多关心巴勒斯坦人民的福祉。加拉格尔总主教认为，需要更新巴勒斯坦的体制，多加聆听人民关于未来的意愿，以及人民对投票自觉的渴望。最后，总主教重申竭力支持加沙地带的基督徒，他们人数稀少，目前与东正教徒和穆斯林一起躲在天主教堂避难，处境悲惨，资源短缺，每天为了生存挣扎。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请听众朋友注意，从3月31日起，罗马将进入夏令时间。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的广播节目使用的波长和频率也将做相应的调整。以下是从3月31日起我们每天广播的时间和波长。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25.20公尺118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8点半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03公尺7490千赫 30.84公尺，9720千赫，25.51公尺，11750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连接网址是www.vaticannews.cn。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家庭的气氛对孩子的成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一个气氛压抑、关系紧张的环境里，孩子健康成长的需求会遭到忽视。有时是成年人忽略了孩子的所需，有时是孩子为了缓解家人之间的张力，因而奋不顾身，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出现病症等生理反应，惹是生非来转移父母的焦点，或者过分努力去讨好取悦父母亲。另一方面，家长也可能因为自己对婚姻关系的不适应，无意之间利用孩子来平衡自己的婚姻。关于这点，从事家庭辅导工作数十年的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任兆章修女，在以创造性婚姻为题的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五大类型，分别是：第一，要孩子传话；第二，双重讯息；第三，对子女抱怨；第四，因为对婚姻失望，所以对小孩期待过高；第五，拉拢孩子与自己同一战线。现在我们要来逐一探讨。家长利用孩子来平衡自己婚姻的第一个方法，是要孩子当中间人，传声筒。夫妻吵架时，妻子想要跟丈夫拿家庭开支的钱，却不想要自己开口，尤其是在原生家庭排行老幺的妻子，假如她在任何事情上都唯唯诺诺的，吵架时不敢靠近丈夫，于是就派小孩子去要钱。任修女指出，她在协调谈话的实践过程中发现，不管是男孩或是女孩，被妈妈派去跟爸爸要钱时，都会忍不住发抖。感受是学习而来的，当他看见妈妈跟爸爸说话时会发抖，孩子也学会了。因此，要小孩子去传话，会对孩子造成很大的压力。即使是念大学的儿女，也会觉得心力交瘁，没有多余的力量在为父母亲的事情消耗力气。父母利用孩子的第二招是双重讯息。有时候，虽然父母表面上只不过是说了一句话，其实含义深远。比如说，一名母亲对孩子说，如果不是为了你，我也不会嫁给你父亲。这背后蕴含着先有后婚，奉儿女之命结婚的意思。然而，听在孩子的耳朵里，却会让他认为，我真该死，不该存在的却要存在，都是因为我的存在才给父母带来这些困扰。有些父母是生了太多孩子，想要把孩子打掉却没有成功，造成孩子在母胎里就受了伤。有些父母则会对女儿说，你若是个男孩该有多好。这句话会给孩子造成一个错误观念，我是女人， 但我必须做得像个男人一样。因此，我们走在路上，会发现一些走路像男人的女人，就是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导致他们不能认同自己的性别。有些父母则对最小的子女说，等你长大以后，就没有人需要我了。所以，孩子永远长不大，因为他认为，我必须让妈妈被需要。有些男士做生意总是不成功，因为母亲曾经说过，你成功后就会不认我了。孩子收到的讯息是，我不能成功，成功后就不认妈妈了，我怎么可以不认妈妈？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仁兄女分享到，当初她在国外学习辅导时，认识一名70岁的老教授，家里有很多藏书，像个小型图书馆。他告诉自己的孩子，任何书都可以看，只有2本有关性爱的书不能碰。结果，他的孩子什么书都不看，只看那2本。不要孩子做的，却变成提醒他去做。有些父母会告诉小孩子，你是我们家的命根子，结果养成他唯我独尊的个性，任何场合都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在家里被人捧在手心上，因为没有我就不能传宗接代，在团体里也目中无人，进入婚姻后更是这样。父母用孩子来平衡自己婚姻的第三个方法是对儿女抱怨。每当父母的婚姻关系不良，无法改善现况，又互相埋怨时，通常孩子会变成接受抱怨的对象。譬如，母亲对孩子说，不要像你父亲那样没出息。对孩子来说，父亲母亲他都爱，父亲是他的榜样，你对他说父亲没有出息，他会很辛苦。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但是自己的情绪要想办法自己疏导，拿小孩子当疏导的对象，这样不是爱他，而是伤害他。家长利用儿女的第四个方法，是在对婚姻失望的情况下，对孩子的期望过高。由于夫妻关系不和睦，在亲戚朋友面前觉得丢脸，或者不愿意提起自己的婚姻，所以期望孩子有出息，念大学，出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等等。这样的期望会给儿女造成很大的压力。第五种方法是拉拢孩子跟自己站在同一阵线。在不顺利的婚姻关系中，夫妻两人都用小孩来跟对方交往，实际上这表示自己的内心还是需要有人助阵，好能对付另外一方，但是这会造成孩子左右为难和自相矛盾的心情，对于儿女来说，这十分消耗他们的心力。有时候做母亲的担心孩子不站在自己这一边，所以在该管教的时候也不管教，唯恐得罪孩子。这么一来，孩子的成长肯定会出现偏差。今天我们介绍了夫妻关系的失和对子女成长的不利作用。对于成长阶段的儿女来说，他们受到的伤害主要分成三大层面。第一，需求被忽视。第二，儿女的负面反应。第三，父母的利用手段。在需求方面，孩子的需要涉及五大领域。一是生理需求，二是安全需求，三是被爱、被接纳的需求， 四是自尊的需求，五是实现自我的需求。生理需求最容易被发现，就连好心的邻居都会伸出援手，帮助孩子生存下去。但是他的安全感、被爱、尊严和实现自我就会时常被忽视。再者，作为家庭的一员，孩子，包括襁褓中的婴儿，都会试图减缓父母的紧张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无意间也会出现三种反应，即病症等生理反应，惹是生非来转移注意力，以及过分努力来取悦父母。至于父母使用手段的目的，则是要平衡自己摇摇欲坠的婚姻。常见的手法有，要孩子当传声筒，对孩子传达双重讯息，对子女抱怨，因为对婚姻失望，所以对孩子期望过高，以及拉拢孩子站在自己这条战线。以上这些情况都会导致孩子难以健全的成长和发展。除此之外，父母破裂的关系也会给子女带来一辈子的伤害。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仁修女的指引，来探讨儿女遭受的长期伤害。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请听众朋友注意，从3月31日起，罗马将进入夏令时间，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的广播节目使用的波长和频率也将做相应的调整。以下是从3月31日起我们每天广播的时间和波长。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25.20公尺118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8点半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03公尺7490千赫，30.84公尺9720千赫，25.51公尺11750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连接网址是www.vaticannews.cn。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